让我们一起先来聆听神的话语。我们有三处的经文，第一个是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四节到第五节的地方。让我们一起开口来攻读神的话，我们一起开口来念，预备来。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另外一处的经文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一起来攻读，预备来。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另外一处的经文在《使徒行传》第二章41节到第42节。我们一起来攻读，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爱我们众人的天父上帝，感谢你带领我们平安来经过一个礼拜。恳求你圣灵保惠师这时候继续与我们众人同在，开启我们的心门，让我们有聪明智慧来领受你圣经中奥秘的启示，也让你的仆人有好的声音、口才与恩赐来传讲你宝贵的话语，也让听的与讲的在你的面前都同得造就与祝福。我们这样祈求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荣耀的名。阿们。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在这里首先牧师要问我们三个问题，看我们有没有办法答得出来。这三个问题都是有关教会节期的问题。第一个，12月25号是教会的什么节期？12月25号。没有错，圣诞节。这是一个大家都很欢庆的节日我想大家都会记得。第二个是4月16号是教会的什么节期？4月16号。复活节。那就比圣诞节好像印象模糊一点了。好，6月4号上个礼拜是什么节期？五旬节，真正的在基督教的节期是圣灵降临节。圣灵降临节跟复活节还有圣诞节同时被称为基督教的三个最大的节期。但是圣灵降临节在美国的教会或者是社会上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庆祝活动，所以以至于呢，我们很容易就忘记了这个节期的存在。上个礼拜六我在神学院的宿舍，我们神学生我们会晚上9点一起祷告。那在祷告的时候，我就提起说明天是圣灵降临节，那我们要特别为了这个主日来祷告。跪在我旁边的一个神学生就说明天是圣灵降临节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我就发现圣灵降临节不是只有我们一般弟兄姊妹不记得，甚至有时候连神学生都不记得这样的一个节气。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许多教会还有基督徒，我们都忽略了这个圣灵降临节的一个重要性。圣灵降临节的一个算法是从复活节算起第50天，今年的复活节是4月16号，所以从那一天算起50天， 也就是到了上个主日6月4号刚好满了50天。这个时间同时也是犹太人的五旬节，五旬节也就是从逾越节的那一天算起的第50天。什么叫做逾越节呢？逾越节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在庆祝上帝通过摩西带领他们出那个做奴隶的埃及地的一个很特别的日子。从逾越节然后算50天就是五旬节。但是到了主耶稣的那个时代，犹太人他们已经不再庆祝这个五旬节。当初这个五旬节最主要的目的是在庆祝农作收成的一个感恩节，但是主耶稣的那个时代他们已经不再庆祝这个感恩收成的时间，他们反而是在庆祝就是上帝通过摩西在西乃山的显现，然后交给以色列百姓那个律法，他们反而是在庆祝神将律法给以色列百姓。在那一天，犹太人他们最大的盼望就是上帝亲自复兴律法，同时也来复兴以色列。但是从五旬节圣灵降临以后，我们基督徒也不是为了上帝所赏赐的律法我们来守这个五旬节。我们认为上帝赐下圣灵是为了要建造教会，是为了要传福音到普天下，这件事情比赏赐律法更重要。所以我们基督徒是为了这个理由我们来守这个圣灵降临节。从我们刚才所读的使徒行传三处的经文，我们也要从等候圣灵的降临、接受圣灵的充满两个方面我们来思考圣灵降临所带给我们的启示还有使命是什么。首先我们要一起来思考的启示是等候圣灵的降临。有时候我们称呼圣灵为上帝的灵或者是耶稣的灵，有时候我们也称呼他是保惠师。保惠师原文的意思就是帮助者，也就是他要永远与我们同在，永远来帮助我们。有时候我们也称呼圣灵为安慰者，这个意思的含义是从拉丁文来的，也就是勇敢的意思。安慰者圣灵就是要赏赐勇气给我们，让我们有力量来面对我们所遇到的困难还有挑战。当主耶稣升天以前，他吩咐他的门徒不可以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圣灵的降临。这些门徒在这一种很不安而且又不知道圣灵到底什么时候才会降临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他们仍然用着信心、用着顺服的态度来等候。他们通过这一种顺服主命令的等候，在信仰上就得到极大的一个造就与祝福。他们也因此得到一个好的装备，领受到更多的恩赐、勇气和平安。在今天生活非常忙碌、非常紧张的工商社会里面，我们常常会认为安静等候不做任何事情，我们时常认为这样是不好的，甚至有时候被认为有罪恶感。但是我们可以从主耶稣他的门徒身上，我们能够学习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课。这个功课是跟一般的常理是不同的，这个功课就是安静的等候。旧约以赛亚书30章15节，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安静平稳，你们静止不肯。安静的等候并不一定就是拖延或者是畏惧不前，有时候它反而是一种信心与顺服最高的表现。当我们真正学习安静等候，上帝才能够彰显他的旨意，才能够成就他对我们的祝福。在新约圣经四福音书里面对主耶稣的生平的记载，除了 他的出生有一些比较详细的记载以外，大部分这些四福音书所记载的都集中在他30岁以后出来传福音事迹的上面，而只有在路加福音书2章用12节的经文稍微提到他12岁他到耶路撒冷来过这个逾越节的事情，除了这个以外就没有了。我们对主耶稣在30岁以前的这些的事迹没有任何的记载能够帮助我们去了解主耶稣他的成长还有他的学习过程。但是从主耶稣12岁他在圣殿的一个学习的表现，以及他出来传福音常常很熟练的引用圣经的话语，我们能够很清楚的知道他对旧约的了解可以说是非常的深入。当主耶稣他每一次做完一个重要的服事以后，他就自己一个人或者是带领几个学生就退到山上，或者是到偏僻旷野的地方，到那里来安静祷告。主耶稣这种对圣经的学习，这种随时能够退到安静的地方来跟天父上帝有一个美好的交通，这样的一个过程绝对不是他在30岁以后才突然间养成的一个习惯，这乃是他从小一直到30岁之前他每天都是做这样的一个操练，这是他长时间所培养出来的一个生活习惯。当主耶稣要面对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他在前一个晚上他到克西马尼园，他就在那里整夜在那里向天父上帝的来做迫切的祷告。在祷告当中他得到力量，还有完全的明白上帝对他的旨意，所以他才能够坦然无惧勇敢壮胆的走上十字架，为我们世人的罪来死在上面。主耶稣这种的牺牲，他所受的痛苦，若没有靠着他平常就与上帝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而且又愿意完全的顺服上帝的旨意，他是不可能来面对，不可能来承受的。也因为主耶稣他愿意顺服到死，上帝就让他从死亡中复活，而且高升他，让他坐在天父上帝的右边。同样使徒保罗，当他悔改认罪受洗成为基督徒以后，他并没有马上到处去做服事，他乃是安静退到亚拉伯的旷野，在那里安静有3年之久。在那里保罗等候上帝对他服事的一个呼召，也给他有充分的时间与上帝来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这种的安静等候来得到力量，后来也成为保罗三次传道旅行中有力量的一个来源。在生活中我们若有渴慕来追求圣灵，这个安静等候的功课将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必须要学习的，而且我们每一天都需要拨出一个固定的时间来到主的面前，在主的面前我们安静的来祷告，我们来唱诗，我们来读经，我们还要做一个自我的反省。我个人感觉在美国这3年上帝对我个人信仰的操练，除了在圣经神学还有领导这些方面给我一个很好的一个充实以外，上帝也让我学习在安静等候中与他建立亲密的关系，这也是我过去17年牧会当中我最欠缺的。因为教会的服事太多，事工很多，几乎我每天都在忙，但是有时候都在忙不晓得在忙什么，所以忙到最后把自己的身体都弄坏了。也因为在这里有这种的操练还有学习，帮助我重新看清楚上帝要我做什么样的服事，也让我能够分别清楚什么是我服事的优先次序。同样的，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为了很多事情在忙， 但是你有没有想一想，你到底在忙什么？你有没有安静来到神的面前，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然后让圣灵跟你讲，你到底在你的生命当中，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次要的，什么是你目前需要去面对的？唯有你在安静等候中，神才有办法跟你说话。如果你一直是在忙乱当中，你就听不到神要对你所说的话。第二，我们要一起来思考的启示是接受圣灵的充满。我们常常以为圣灵的降临是在五旬节的时候才发生，这是不正确的一个了解，也因此造成一种错误的看法，以为圣灵是从五旬节那个时候才开始存在。事实上，上帝乃是永存不变的上帝，他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圣灵乃是早就存在，而且从不间断他的工作。虽然他从创世以来便存在，也参与上帝许多伟大事工的一个完成，但是他真正的显现在世人的面前，乃是在五旬节。在以前，圣灵的降临都是单独临到上帝所特别拣选的一些人的身上，像旧约当中的这一些先知、祭司还有士师。当这些人来完成上帝所交托的使命，圣灵充满在他们身上，让他们有能力、有智慧去完成神所交托的工作。当这个工作完成以后，圣灵便自动的离开。在以前的世代，圣灵的临到欠缺普遍性还有长久性，但是当圣灵降临以后，他同时降临在所有主门徒的身上，甚至是外邦基督徒的身上，并不是单单降临在猥琐的那个使徒彼得的身上而已。所以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四节这样描写说，他们都受到圣灵的充满。所以说，圣灵在新约时代还有旧约时代一个最大的不同点，就是圣灵在新约时代具有普遍性与长久性。这也就是说，圣灵会临到每一个人的身上。当圣灵降临在世上的时候，他是按照他自己的意思，将许多不同的恩赐来赏赐主所拣选的门徒还有他的跟随者，使他们能够不断地通过这个恩赐来为主做见证。这也就是要印证旧约先知约珥所说的预言，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在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人要做异梦，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在我的仆人还有使女。接受圣灵的充满会让我们有恩赐与勇气在众人面前来为主宣扬福音。例如主耶稣的门徒原本只不过是加利利的渔夫，没有受过什么的教育，但是当他们被圣灵充满以后，他们的行为就完全的改变，他们勇敢且有力量来为主传福音，来做美好的见证。有一位很有钱而且拥有好几间公司的一个老板，当他信主四五个月以后，他被邀请到一个布道会，到那里来做见证。那一天刚好他公司有一位职员也被邀请来参加这个布道会。这个老板在台上为主大发热心做见证，结束完以后，他的职员跑来对他的老板说，老板啊，你成为一个基督徒非常好，但是你是这么一个有身份地位的人，你这样在公开场合来见证你是基督徒，这个恐怕对你将来你的身份地位会有很大不好的影响。这个时候，这位基督徒的老板这样对他的职员说，我必须要热心的来服侍我的主，不惜一切牺牲，就是失去我的名声地位，我也愿意这样为他做。 这种信主以后受圣灵充满的改变，以及热忱为主服事的心，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圣灵的充满有它的外显性还有内显性。外显性就是圣灵恩赐的得到与应用。恩赐是圣灵随他自己的意思来赏赐给我们的，主要是用来服侍教会，传扬福音，见证主的大能。属灵的恩赐有教导，有医病，有讲方言，有治理等等，有24种之多。前一阵子我们到外面去参加遇见神的营会，在当中我们有好几位弟兄姊妹被服侍，从牧师领受了知识的言语。这种知识的言语就是从圣灵来的一种特别的恩赐，不是牧师可以为你讲什么，不是牧师怎么能够为你祷告，是圣灵的感动通过牧师来对你讲神自己的话语，而这些话语就是为了帮助你，为了造就你。圣灵的降临也不是要制造混乱，也不是要带来彼此的敌对，他乃是要将和平与喜乐带到人群当中。所以当圣灵充满的内显性就显得非常的重要，特别当一个教会如果是处在许多的纷争，许多的批评论断的时候，就特别看出这个教会特别需要圣灵的果子在每一个弟兄姊妹的身上。圣灵的果子也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我们好不好大家来念一次这个圣灵九个果子，预备来。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教会需要有外显性属灵的恩赐，是为了能够有能力向人传福音。教会也需要有内显性的，要结出圣灵的果子，不但让自己有一个好的品性，也造成教会的合一，也造成教会的一个和谐的一个气氛，能够有一个好的团队来向外传扬主的福音。圣灵充满的外显性与内显性需要平衡的追求，这些都是圣灵要赏赐给我们的。我们不能拒绝说我只要圣灵充满的内显性，或者是我只要圣灵充满的外显性，因为单单挑其中一项都会造成追求圣灵充满的一个偏差。圣灵充满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就是要传扬福音，建造教会。在圣经使徒行传第二章41节到42节，我们能够看见当圣灵降临以后，在一天当中就使3000人受洗来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他们受洗后便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当圣灵第一次降临的时候，全体主的门徒都一起聚集。这一次的聚集交通与分享圣餐，后来就形成教会的团契生活。所以五旬节的圣灵的降临可以说是教会的生日。我们来说说看，什么时候是教会的生日？五旬节圣灵的降临，因为有五旬节圣灵的降临，今天才有教会的存在。圣灵的降临也可以说是开启了宣教的大门，让基督徒更有能力到处去宣扬福音，来建造教会。大概在1919年，差不多离现在87年以前，在农历的初一的那一天，有一个像圣灵的光突然来降临在台湾澎湖七美这个岛，而且临到一个姓夏，夏天的夏，这个家庭。从这个农历过年的初一一直到初三，这一道光就一直停留在这个家庭的正厅上面，而且跟着现在是中华基督教福音协进会秘书长夏中坚牧师的六叔公 就一直跟着他。也因为这一道像圣灵来的光而改变了这个六叔公。这个六叔公他曾经当过乩童，他是会通灵。当这个光一直在那里的时候，圣灵特别对他有所启示，所以六叔公他就突然间对家里的人讲了一句他从来没有讲过的一句话，他说这个光是以马内利的荣光，这个光是以马内利的荣光。当他讲完这句话以后，他就吩咐他家里的这些长辈跟他一起把他们正厅里面神桌上面的这些偶像还有神主牌通通拿下来，然后就把他们劈成茶，就放到火堆里面去烧，然后就在上面烧了一壶水。那时候六叔公他就对家里的人说，要信以马内利就要喝一杯茶。从那个时候，这位六叔公就为人医病赶鬼。当他每一次祷告的时候，他就大声地喊，以马内利的上帝啊，以马内利的上帝啊。他就因此而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有一次六叔公还救了一位原本被认为去游泳已经被溺死的小孩。这个小孩子到外面去游泳就溺死了，所以呢当家人找到他的尸体，就用布袋装着，然后就用门板抬着，就要把他抬去埋葬。当这个葬礼的队伍走到一半，这个做母亲的很伤心，突然间就拦了这个队伍，就跟大家说，先把这个小孩子带过去给六叔公看，如果六叔公看了没有办法，我们再把他埋葬。所以整个队伍就转道，就到六叔公的家。当这个小孩被带到六叔公的家里的时候，六叔公就做了一个动作，好像先知以利沙一样，就趴在这个孩子的身上，就大声的祷告，奉以马内利的上帝为这个小孩子祷告。很奇妙的是，这个小孩子竟然活过来了。当这个夏忠建牧师有一次他回到彭武七美去探访亲诊的时候，他就在打听说，这个小孩子现在在做什么。他说这个小孩子已经长大成人，而且现在在当船长。神通过六叔公做了很多奇妙的事，他奉以马内利的上帝祷告，但是他不知道以马内利是什么意思。所以后来村里的人就派了一个人到台湾的本岛高雄去问，说这个以马内利的神明是什么，怎么那么有能力。他们就到处去问，结果都没有人知道那个以马内利是什么意思。后来就运到了一个慕道友，这个慕道友以马内利好像是在基督教里面曾经听过，但是说不清楚，你最好去教会问一下传道人，说不定他会告诉你。所以这个被派到台湾来的人就到教会里面去问这个传道人说，以马内利到底是什么意思。他说以马内利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这个传道人就感觉很奇怪啊，说那你问这个做什么。他就把在澎湖七美的这些事情告诉他。后来南部的长老教会听到六叔公的事迹以后，就派了当时候台南神学院的院长到澎湖七美，后来查证了以后，证明这件事情真的是出于圣灵亲自的做工。当时候的教士会就派了一位女传道来牧养这间被称为福音堂的教会，她后来也改名叫做七美教会。这间教会要盖礼拜堂也是一个神迹，圣灵启示他们说要盖一个礼拜堂。但是你要知道离岛是很贫穷的，他们说这个七美岛也没有什么树，怎么盖礼拜堂，我们也没有钱到台湾本岛去买木材。但是圣灵启示他们说， 圣灵会自己预备。过了几个月，在台湾附近就有台风，做了很大的台风。台风过了以后，竟然就飘了一大堆的原木，飘到七美岛来。所以大家就很高兴说，哇，上帝预备了原木哈，让我们来盖礼拜堂，所以就把这些原木都收一收，然后就用那些原木来盖礼拜堂。但是他们自己也很纳闷了，说这些原木是从哪里飘来的，怎么会一下子跑来那么多的原木？所以他们就派人去调查，后来才发现，原来在不远的另外一个离岛，他们要盖一座庙，买了很多的原木，结果呢，船到半路遇到台风，整个沉掉了，所以原木就顺着潮流就流到七美岛来，礼拜堂就是这样盖起来的。这件事情在三年内，神通过圣灵让七美岛35户150多位的人家，就因为圣灵自己的工作来完全的归主。这是我亲自听孝忠坚牧师在上课的时候他自己所做的一个见证。在2004年的6月14号到20号，2729期的台湾教会公报也登这个故事。在今年5月15号的台湾长老教会所发行的新眼光读经本里面，也在这个灵修文章里面也提到这个故事。上帝能够在无当中创造有，他的圣灵也可以不靠人而自己去传扬主的福音。但是大部分传福音的工作，上帝要通过我们基督徒，通过拥有圣灵的恩赐来成就。主耶稣要升天之前，他将传福音的大使命交托给所有跟随他的人，而不是只有交托给牧师、给长老或执事或者是教会同工而已，乃是交托给我们所有信耶稣基督的人。将来我们在主耶稣基督的审判台前，我们要来领受他的奖赏，有没有按照他大使命的吩咐去行，将是一个很重要的根据。耶路撒冷初代教会是成长在一个环境很差的一个时代，他们时常受到逼迫甚至是杀害。基督徒只有靠着圣灵的充满与带领，才有信心来活下去，才有力量向人传扬福音来建立教会。这个时间不是很短，这个时间将近400年。在这400年当中，福音不但没有被灭掉，反而更加的兴旺，甚至后来福音广传到让原本是逼迫基督教的罗马帝国成为基督教的一个国家。这个完全是圣灵自己所做的工作。今天我们是不是甘心乐意来让圣灵充满在我们的内心，让我们自己不但有一个新的改变，来结出圣灵的果子，并且能够勇敢没有害怕，靠着圣灵的恩赐来为主来做见证，来传福音呢？这都是神要我们去做的。我们不要只有在嘴里承认，但是呢却没有真正相信圣灵与我们的同在。中国古代出名的哲学家庄子在他所写的书里面曾提到一个故事，这样说，说有一位很富有姓叶的一个公子他很喜欢龙这个动物，所以在他家的墙壁四面，他就请人家画了这个龙的图样不止这样而已呢，他所用的碗盘上面都是要有龙的这个图样。哇，他说他非常喜爱这个龙。这个天上的龙知道在地上竟然有一个叶公子这么喜欢他，哇，想说找到了知己。所以有一天呢，这个龙在天上就腾云驾雾，就来到这个世上呢要来探望他地上的知己。当这个龙飞到这个叶公子的房子里面他的龙尾进去以后，想要跟他打个招呼的时候呢这个叶公子一看到这个龙进来，大声就喊叫 害怕得不得了，就夺门而出，然后赶快叫他的仆人进到他房间里面，把这一条龙赶出去。那个时候他的邻居就讥笑他说，叶公子所喜欢的只不过是那个龙的图案而已，并不是真正喜爱龙这个动物。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来迎接圣灵的降临，我们是不是也像刚才所说的这个故事的主角一样，我们只是愿意在口头上来谈论圣灵，我们却不愿意真正的来让圣灵充满我们，让圣灵来带领我们。但愿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都能够像初代教会的门徒一般，常常用信心与顺服的态度来等候圣灵，用敬虔的心来接受圣灵的充满，有力量与使命感去传扬福音，来建造教会。这个时候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我们要一起来祷告，牧师也要来做呼召。圣经上说，若没有圣灵亲自的感动，就没有人会认耶稣是主。这个时候牧师要呼召，当你领受了今天的信息以后，你内心有感动，但是你却还没有决志信主的弟兄姊妹，牧师呼吁你要勇敢地站起来，来做决志信主，让圣灵通过你的决志信主能够进入到你的内心，让圣灵成为你及时的帮助、安慰与力量。如果你有这个感动的，牧师要请你站起来，牧师要特别为你来做决志信主的一个祷告。牧师要呼吁，如果你已经来教会一段时间，但是你还没有决志信主的，牧师要呼吁你，今天你要把握机会来做决志信主的祷告。当你决志信主，圣灵就进入到你的内心，成为你的帮助。或者是你愿意的，你也可以举个手，牧师可以在这里来带领你来做决志的祷告。当牧师在带领这个决志祷告的时候，我希望不是只有决志的人来开口来讲，我们每一位我们就陪着他，我们一起来做这样的一个决志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愿意打开心门，邀请你进入我的生命当中，我要接受你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感谢你替我的罪受钉死在十字架上，谢谢你通过圣灵赐给我一个新的生命，使我成为上帝所喜悦的人。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